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的 Mike 老师。那么 Mike 老师刚刚呢谈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这个佛陀他是怎么让阿难知道这个摩登伽女的这个险境是他得马上出来的？他就是心电感应吗？还是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下，其实阿难他是动了他的那个我们说的凡心、
了，嗯，
对，他一动这个凡心的时候，在佛祖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称之为心电感应或者量子纠缠的过程当中，他是能感觉到阿难的这个心绪的这个波动的，剧烈的波动的，
嗯，
对吧？
嗯，
这里面首先阿难这个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啊，根据历史书里记载，阿难是佛祖
的
表哥，
嗯，
还是表弟我记不住啊，但是据说这个容貌那简直那比佛祖还更俊美几分。佛祖是有这个80个面相的好，但是这个阿难据说比他还更英俊一些，嗯，这就无法想象了，佛祖其实就很俊美啊，
嗯。这也是我们想象的嘛，嗯，
对，这个我有一次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小的寺庙里头见过一个在几百年前的一个在斯里兰卡的寺庙中的一个僧人，他是可能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他自己画的佛祖的一个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画像，当然他也没有见过佛祖，他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意识空间里见到的，然后他就把它画下来啊。反正不论怎样，因为当时他是不允许拍照的，那所有斯里兰卡的寺庙都不能拍照。但是你知道神奇的是什么？就是他画的是他底下的那个英文标注是他画的是佛祖16岁的一个画像，还在王宫中当王子的时候。
嗯，好奇妙啊！
我看到那个画像的时候，简直就美得无法形容，你知道吗？
嗯。
他超越了男性和女性，超越了性别，超越了甚至无法形容，超越了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美，
嗯，
就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美，
嗯，
而这个阿难这么帅啊，这么英俊，所以说他的这个摩登伽女或者是摩登伽女就看上他之后，哎，而他俩不光是外在的表现啊，曾经有人说过他俩曾经是500世的夫妻，就是曾经在阿难这一世之前，他们曾经往生往世做过500世的都做过夫妻的，
哇，
说他是有内在的连接的，他不是一个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啊，他被一个美色所吸引，嗯，如果你跟一个人啊，假设你们累生累世经过了500世的夫妻轮回，在这一世虽然你是一个和尚，他是一个风尘女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街头，你俩四目相对的时候，勾起了你们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这样的记忆的话，那这一世的世俗，它是不足以阻挡你去要再次结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底层的跨越了时空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
对，
所以说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层的关系的。
对呀，嗯哼，
对，所以说他这个起心。这个心念的这个波动就被佛祖捕捉到了，
嗯，
然后佛祖就派了他下面的一个菩萨，我忘了是普贤还是文殊，去破了摩迦伽女的他母亲的这个魔音咒。他之所以让阿难能够进入到，因为他母亲是一个也是个另一种这个灵性的人士啊，他会一种咒叫魔音咒，他可以让普通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这个保护，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
嗯，
啊，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恍惚的状态吧。
嗯哼。
然后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普贤吧，好像是啊，就破了他的这个魔音咒。
嗯。
然后阿难一下就醒过来了，一下就明白，哦，那些生生世世的爱确实存在，那些生生世世的夫妻确实存在，但我这一世是有更大的目标和使命来的。然后他就明白了，哎，然后他就被 这个普贤菩萨的指引啊，就来到了这个他们举行仪式的地方。那时候你想想，国王王室还有所有的大臣，这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观众都在等着这个仪式开始呢，结果这个佛祖的弟子去，
嗯，真是文殊师利菩萨，嗯，
是文殊师利哈，嗯，
是。
然后这个很尴尬，其实你知道吗？对佛祖来说，啊，自己的弟子而且是大弟子，
嗯哼，
本来应该给国王搞一个法事，结果跑去，嗯，啊，去风俗店去找小姐去了，这还被当众发现，还给带到现场了。所以说这就是整个楞严经的一开始。所以说很多人他不喜欢看佛经，他总觉得佛经很枯燥，其实佛经一点都不枯燥，其实佛经特别好玩，佛经里面的故事简直，这样我觉得比很多那个故事书写的都精彩。对，你看的你就忍不住，哎呀这是这个，嗯
嗯。
所以说这就是当时，哎，佛祖发现他的弟子出世以后，派菩萨去把他啊破了那个魔音咒，把他引领过来的这个过程，这是这个故事的开篇。你就说这个故事如果放在今天的好莱坞大片里头，是不是也足够吸引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场的剧情。
是啊，
对不对？你想想，这个电影用蒙太奇的手法，一边是国王和佛祖啊，在庄严的仪式下正在准备一个祈福于全国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祈福仪式的时候，
嗯，
而阿难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相当于主持人或者是这个司仪，结果找不到这个人了，不知道这个人去哪儿了。虽然他们是分别出发的，但是这佛祖这个开天眼一看，我的妈呀，我的弟子在风俗场所啊，正在跟某个这个漂亮的小姐正要啊进行一些这个啊不可描述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还得把他这俩人带到现场啊的这个，如果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的话，你可以想想，一边啊魔音啊靡靡之音啊，乱了心智的阿难啊，帅的无法不可方物的阿难，和他五百世的这个妻子，这边啊庄严的这个，哎，然后这个反差这种东西啊，它就是足以吸引很多人的这个啊注意力。所以说你说人家佛经不吸引人，那怎么可能？那绝对比电影都吸引人。
圣妙殊绝啊，妙明紫金光聚啊，嗯，
对呀，啊，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那佛祖就问那个阿难说，他没有问这件事儿。你看佛祖的智慧就智慧在这儿，他没有说，哎，你咋去干那个啥去了呀？他没有问，他没有责备这个摩登伽女说，你怎么能敢勾引我的弟子啊？在古代也好，现在也好，那都是重罪啊，甚至是死罪啊，就是你勾引出家人，那都是啊，不是一般的罪责啊。咱不说这个你的这个业障有多重了，就是你这一世现世报你都受不了。但是他并没有责备他并没有责备他们两个，他用了一个智慧的，作为一个导师，他问了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问题。他说，阿难，你当初为啥跟着我要出家啊？
嗯，
对吧，他的原文就是这样，你当时跟啥跟着我去修行 啊为啥跟这个跟随着我啊。阿难很直接说，你长得好看呀，你这法相庄严呀，你头脑你脑袋发光啊，你光芒万丈，我就看着你，我也想像你这样，我就跟着你学了。
嗯，
多么的直接，多么的简单，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喜欢偶像啊，喜欢这个歌手啊，那个明星啊，其实我们内在的心里，我们暗暗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这个歌手这样啊，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能够发光，能够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们做不到嘛，那我们就喜欢能做到的这些人啊，他能做到，他能站在舞台上，站在万人的体育馆上，站在电视上，站在媒体上，能够啊，像一个 star 一样啊，那我也想啊，可是我做不到啊。那就是阿难最朴实的回答啊，我想像你一样啊，那就这样吗？对吧？
嗯。
然后佛祖就开始后面的问题了，对不对？
嗯。
就是你到底你是什么喜欢的，对吧？那他说我心里心生喜欢呢，我看到你这个佛祖的庄严法相这种啊发光啊五彩这个光芒万丈的，我就心生喜欢。哎，佛祖就抓这个话了，好啊，你心生喜欢，你的心在哪儿啊？就开始了七处正心的问答，一步一步的。其实他在暗指阿难，对吧？你的自己有没有找到你自己啊？对吧？就像你今天喜欢摩登这个家女，你明天啊，你当年喜欢我的这个法相尊庄严，对吧？你后天可能又会喜欢另外一个东西，在三维世界中喜欢你的东西层出不穷。那他其实佛祖在问每个人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谁在喜欢？这就直指人心了，谁在喜欢？很简单，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行了。比如说我喜欢大房子，我喜欢大别墅，我喜欢游艇，对吧？我喜欢过亿万富翁的生活。那佛祖就问你，谁在喜欢？你告诉我是谁在喜欢啊？你说我呀，那你的什么在喜欢？我的心生喜欢，那心在哪啊？那就开始说吧。你说我的心在哪啊？心在里面，心在外面，咔咔咔一通辩论下来，结果阿难说，哦，原来我没有心呐，没有这么个存在，没有一个所谓我的存在啊，我的心找不到，那我也找不到呀，那我又是谁呢？我是一个没一种心的人吗？哎，就开始了。所以说这个观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佛祖通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其实阿难一个观者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来重新来审视自己，到底是自己为什么喜欢摩登家女，和自己当时为什么喜欢跟佛祖一起去出家去修行去追求真理，那他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主角又是谁。当我们问了自己讲这个问题的之后，在这个佛祖的智慧的开导下，那他就开悟了嘛。那最后啊，阿难本来就是罗汉果位，就是当时他已经是罗汉位了。哎，结果他们这一套讲完之后，哎，这摩登家女自己立刻进入罗汉果位，当下证悟，从一个风俗女子一下就证悟，变成了一个达到罗汉果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你看这个佛祖的智慧多么厉害啊！他就只是啊，他只是开导了一个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个行为不检点的这样的一个僧人啊，
他
的弟子却让，
他们两个都差，
哎，
就都只差那个临门一脚啊。
嗯，所以说你想想，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出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都是命运的安排啊，对吧？
是啊，
摩登家女出起心动念就是喜欢这个，为了爱吧，咱们有老百姓说的更直接，就是因为爱，
是啊，
对吧？从对男色的喜欢到对爱的执着，从表面上是对阿难的这个外表的喜欢啊。摩登家女她有她自己的故事，她从小她就觉得她将来要喜欢一个特别帅的人，这个人她在梦中已经见了无数次了。
嗯哼，
为什么会一见到阿难就喜欢？因为她在梦中已经见过这个人无数次了。
嗯，
她就知道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是，
结果当阿难一出现在城里，他是和尚嘛，他在就是，他马上他一见到这个人的第一个人印象就是他，
是，
这就是我的白马王子，这就是那个 Mr. Right， 就是他了。
嗯哼，
因为他已经见了无数次了，在梦里头，所以说他就不惜一切，不惜冒着违反的当时的戒律啊、法则、规则呀、这些所有的一切，他都顾不得了，他只想跟阿难在一起。所以说他就求他的母亲说，来来快点帮我一下啊。他的母亲也才动用这些不应该动用的这种法术，施加在阿难这样那个佛祖的大徒弟身上，这个阿难就给引进来了啊，就他顺着一人就来了。哎，所以说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凡人为了爱情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就刚才你说的巴夏说的追寻自己内在的最高喜悦点。
嗯，
哎，结果到最后反而把他带到佛祖面前，经过对阿难的一番开导，反而摩登家女自己开悟了。你看，
是，
对吧？他起开始只是为自己，结果哎，最后有了一个啊自己的一个意识的提升和自我的提升。 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观者的心态或者这样观的心态是每个人都可以提升和练习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我们无法操纵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就不能用力，也不能去操纵它。但是我们可以练习的是，就是那个东西是不能练习的啊，就是很多人理解错误，他认为他要练习怎么来在潜意识里面去用力啊，去发力啊，怎么在潜意识里种下种子啊，怎么去这个操纵自己的潜意识，用意识来操纵潜意识啊。
恰恰相反，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是不能练习的，是错误的，它不可以练习，
是完全放松的。
这个方向，对。对，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往这方面走的。因为什么？你可以把潜意识想成我刚才说的水中的树叶啊，或者漂浮在空中的那个，就像那个蒲公英飘在空中一样。你越去想抓它，你去想抓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气流，就是你扑向它的时候，你的气流就会把它推开，你就永远追不到它。它就这么，你就可以这么来想象它，你的潜意识就是这么工作的。你越想去控制它，越想去哎，它不行。你过去，你接近它的动作就已经把它推远了。那怎么办？你只有观察它。我不追你，我也不抓你，我也不想研究你，我就是看着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着你。好，你看着看着它的时候，然后你的意识在旁边看它的时候，你的意识也像一个磁场一样。不知不觉地发出他自己的信号，他自己的场域。哎，当你不起心动念的时候，当你不没有这么一个目的性的时候，当你只是观察者的时候，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的意识就像磁铁一样，会吸引那个潜意识，让他不知不觉慢慢的就开始跟随你的意识。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跟随着你的意识的频率开始保持一致了。这个时候，当潜意识跟你的意识能够保持一致，而且跟着你的意识走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这个世界真正决定它底层的是这个潜意识，而潜意识跟你的意识又保持了一致，你就变成一种心想事成的状态。就像你说的克里斯那穆提，只是安静的坐着，静待一切美好的发生就行了。
嗯哼，
它的底层的原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就是要轻松自在的，完全不强求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那我们就可以说，你在修行的领域上，就要论一个观众的自我修养。写一本书就叫做《论一个观众的自我修养》，你把这个观众做到极致了，对吧，做到观其不语啊，一个非常好的观众的角色的时候，哎，你的境界就提升了，你就可以达到菩萨的境界，甚至佛祖的境界，他们就是这么观出来的，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麦克老师，禅修里面讲的那个我是谁哈，我们谈到这里了，您把那个部分引申来说给大家听好不好？你说静静坐那儿观，那然后他们就问你是谁。
对，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我前面说的那部分，我把它连在一起。你不是你的身体，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通过层层的思辨和观察发现，哎，你真的不是实体，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物质存在，好像有另外一个你借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一样，好像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你又不是你的感受，你的喜怒哀乐啊，那个七情六欲，你的身体的冷暖啊，酸芒炸。酸麻胀痛，这些也都不是你。对，身体不是你，感受不是你，你的思想念头也不是你。那什么才是你？你会发现，让这一切发生的那个才是你，就是你是那个场域，你是这一切的，就我刚才说的，一切的这个舞台，或者一切发生的这个，承载这一切发生的那个才是你。
那个什么才是你？
就是能让这一切发生的那个才是你。
那个
你就是
那个自信啊。
对，对，就是能让你这个肉体存在，能让你的感受存在，能让你的 这个思想存在，能让这一切的发生存在，能让时间存在，能让空间存在，能让你知道你自己在观察这一切的发生的这一切的存在的这一切的一切的它的发生的那个部分，它的启动的那个部分，能让这一切
源头的那个部分，
就 generated 的这些东西的那个东西才是你，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那个源头，那个源头
啊，对，
才是我，
对，源头才是你。当你发现源头才是你的时候，哇，你就一下就大彻大悟，哇塞，原来这我就是那个源头啊。我还自寻烦恼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那我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呀，我是这一切，不论是烦恼也好，幸福也好，智慧也好，所有的东西啊，不论是三藐三菩提还是这个烦恼，就佛祖经常说烦恼即菩提嘛，你会发现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你啊，对吧？
是啊，
那个搞不懂的状况的也是你啊，能搞清楚这一切的也是你啊，在追问自己的也是你啊，哎，你发现这一切一切的都是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了一个莫名的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你发现这一切这世间的一切自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当我们有一种我对所有事情都负责的时候的心态，这个状态来了之后，你就会自然升起一种，对不对？像佛祖或者菩萨说的，让众生啊，普度众生啊，或让众生脱离苦海啊的这种觉悟嘛、啊？为什么？因为那众生都是你啊，那不是众生啊，众生就是你，菩萨就是众生，众生就是菩萨。他为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他地狱不空，谁在地狱里啊？他在地狱里头啊，不是别人呢、啊。对吧？那他怎么能看着自己还在地狱里头，自己不救自己呢？那一定要救吧，对吧？虽然也谈不上救不救的问题，因为他本身他也是菩萨，他也是在地狱中。但是从那个肉身的角度，从那个还在地狱中的那个啊，或是还在尘世间轮回的这个当事者来说，他就是没醒嘛。他就像一个人做了一个噩梦，在噩梦中醒不来啊。那旁边的人呢，一定要把他叫醒啊，把他拍醒啊，把他摇醒啊，把他别做噩梦了呀，你的噩梦都做了无数个了，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对不对？那你说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这就是他的这种心态嘛。所以说这种觉知的练习，这种观的练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智慧的法门在里头。所以说自古以来他们都是这样来做。所以说观这个字它非常非常的神奇和奇妙。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啊，怎么练习啊，就是观呢、啊、就练这一个字就行了。观到什么？就观到我刚才说的，身体不是你，感受不是你，思想也不是你的时候，发现这一切你的身体感受思想承载他们的所有这一切，承载世间万物的那个承载者是你，那个源头是你的时候，你砰的一下就开悟了。这就是啊，那开悟之后怎么办？开悟之后再开始修啊，咱们叫这个悟后起修嘛。开悟以后再开始，你说开悟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我的人生就远？不是啊，开悟之后就是你刚开始进入这个小学一年级，从幼稚园毕业了，可以进一年级开始正式的学习了，你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来这儿干啥。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怎么说，你要问自己的经常的是五个问题嘛，对吧？就是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抛开我的三维身份，抛开我们作为麦克，作为丁山，抛开这些以外，那我那个后面的你到底是谁，对吧？第二个，我到这儿来，对吧？我来干嘛，对吧？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我来这儿来干嘛？对，这是你紧接着要问的问题啊。然后你就会问，那我在这个三维世界上做哪些事情，就像刚才你第一开始节目去问我的问题，才有利于我这一次的使命啊。对吧？ 然后你还会接着问，那我能不能得到一些指引呢？就是我也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来干什么，但是我现在还是一个三维的身份的人，我没有更高的高维的意识的给我指引，那在当下有没有我能得到的或者我能理解的啊，来自高维的信息能让我得到洞见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点醒我的东西，让我知道啊，我啊能够获得哪些指引的啊，这些所谓的醍醐灌顶的东西啊，给我吧啊，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你在观的过程当中，
然
后续的时候
然后第五个呢，
对，才会考虑，对，才能考虑的问题了。
那第五个呢，
当你把这个，
你刚刚说有四个嘛，对不对？我是谁？我来干嘛的？我该做些什么？能不能得到指引？然后第五个呢？你说五个问题。
我忘记了，中间还有一个。
嗯，
对，就是我是谁？我来干什么？就在我是谁上可能有两个境界。
嗯，因为你看啊，让一切发生的那个才是我，这个也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知见，哦，我们都知道了，还有一个部分是真正的领悟，那个悟其实那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东西是你要放松，你不求的时候它才会来的，你求的时候它不来的。
嗯，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知见跟觉悟是两件事啊，虽然知见可以帮助人，可能对可能获得的觉悟会有帮助，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知识障呢。
嗯，是的，它这里面的神奇的地方就是，你没有知见的话，你也得不到那些智慧的这些的洞见，但是当你的知见太多的话，你也得不到他的这个洞见。那到底多少是好呢？就是这个火候是怎么掌握的呢？或者是怎么来拿捏，对不对？我的知见到什么程度才是刚刚好，不多又不少呢？其实它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正好的状态或者多少的状态，它是一个循环螺旋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有时候你的知见会多一些，然后你的实践或者是你的感悟会少一些，那你就去多去感悟一些。但有时候你的感悟会多了，超过你的知见能理解的范畴了，那你就去再去知见上多去精进一些。它俩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个动态平衡的关系，它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哎呀，我是不是现在要停止我的知见上的学习了，我要开始我的这个实修了。你就跟着你的内在的直觉走，跟在你的那个观者的这个心态，它会自动的带给你啊你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它自动的会给你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你不会经历那些你知见没有认知的东西。
你不会经历你的意识里没有的东西，
对，
就我们看
不
见我们心里没有的东西，
他的一定跟你是配合的，对。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有的老太太啊，他就一门心思就读，他就念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阿弥陀佛，哎，他也能开悟，他也能整个茅顶那个房茅屋顶上放光。那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它？你说知见跟这个实修之间的关系，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聊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有些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宗教信仰，你也不是佛教徒，你也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或者体会，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根处都避免不了的一个好奇吧。就当做一个好奇来听，您就听听故事也很好。有时候人生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啊，你不知道哪一点就把你引到了哪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去了，所以很好玩。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好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老师。那么 Mike 老师，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禅修。我是谁？在聊这之前，您是不是有其他东西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你上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老太太她只持咒或者是只念阿弥陀佛也能开悟吗？
对吧？是是，
她没有执见，她也不需要执见，她的动态平衡是怎么平衡的？
对，
而这个问题恰恰说明她的动态平衡的妙处，就是对一个老太太来说，持咒是最简单还是最有效的方法？你要给她讲量子物理，肯定就不行吗？对吧？但是如果是一个学物理的，或者是学科学认知的，或者学生物的，你让他去持咒，他的效果就不如你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这个讲清楚的这些道理就像咒语一样，会让他能够觉悟，或者能让他放下对三维世界的这个执着嘛。
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
对对，方法不一样嘛，八万四千种法门，就是对他来说，这个知见你不能说你就放下知见，他放不下呀，他已经装到头脑里了，他咋才能放下呢？你不能把一个思想从一个人脑子里挖走，对不对？但这时候你只能去通过另外一个知见，去把他这个知见给他中和也好，或者跨越也好，或者给他平衡也好，让他这个知见就不那么极端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左派右派，他中间你中和一下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极左，为什么非要极右呢？对不对？像美国现在不是极左主义就是保守主义，就是只能在二者选其一，就变成了一个现在的这个局面，是一样的道理嘛。而这个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持咒会有效，对吧？这是你的，包括我们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祈祷为什么也会有效，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如果祈祷没有效的话，那千百年来祈祷这件事情应该就没有了，对不对？
对，肯定有效，太多人受益于祈祷了嘛，
对吧？求菩萨嘛，上香嘛，对不对？
是啊。
那如果没效的话，那比如说丁山你去求了求发现没效果，你肯定不会告诉你的孩子说去做这件事，对不对？
对，
你肯定说那没用，别做了，那个没用，别去啊。
对，
那肯定是有效嘛，你才告诉你周围所有的人说，哎，这个真有效啊，你们要去哦，要去观音庙求一下，拜一拜啊，然后等等等等，因为它有效啊。
对呀，肯定是太有效了。
对，你像基督教里有很多那个见证嘛，就是说哎，真正的见证了神迹啊，见证了奇迹啊，它都是真实的见证啊，
是啊，
它都是有效的呀，它没有效的话它也不可能流传几千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嘛。
就是啊，
对，那它的有效性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在祈祷这过程中，它其实做了几件我们表面看到之外的事情，比如说他在祈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把意识和潜意识做了一个校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祈祷过程中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给他赋予了一个情感的能量在底层，就是你知道祈祷的时候你肯定要有感恩的心呐、你要把自己的频率校准到那个状态下呀，你在这个宏大的这个唱诗班或者是庄严的教堂里面，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下，你的那个心态和你平常是不一样的呀。
嗯哼，是啊，
对，这就是一个校准和调整的过程当中嘛。所以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向谁祈祷？你不是向一个神明祈祷，你也不是向一个上帝在祈祷。当然我们宗教肯定是向上帝祈祷，向菩萨祈祷，向老天爷祈祷，对不对？向什么妈祖庙祈祷，向什么城隍庙祈祷。但其实这些都是你的象征和投射吗？我们心中的神其实都是自己的化身，我们想向神具备我们人类所有良好的品德，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存在，它具备人类所有良好品德的呈现。可是你又知道你作为一个三维的人，你不可能做到没有缺点啊，完美无瑕啊，所以你就投射出一个神，他可以做到完美无瑕，他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理想自己的样子。其实所谓的神就是你内在的自己那个完美无缺的样子啊，就是你自己做到最好的那个样子，就是神呢、
是啊，
但是我们不相信自己有啊。其实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你来到人世间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神的状态啊，在你没有肉身的时候它就是那个状态，对不对？所以说那你自己都已经试过嘛，因为你来自己人世间之前你是先有 自己的那个状态的，然后你到了肉身，然后当你有了肉身，你没办法，只能聚焦在肉身的这个冷暖啊、温饱啊、这个挑战啊、物质世界的资源的这个获得呀，那你自然而然的就把神性就离得越来越远了嘛，因为在神的世界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啊，没有资源有限这件事啊，能量界哪有这个有限的这个过程啊，对吧？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这降级，你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性的状态回到了一个人性的状态。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人性里面要活出神性来嘛，这就是我们来此生的目的，对吧？你虽然生而为人，但是你要把它活到神性的状态。就是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动画剧叫《众神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当时那个 OpenAI 的总裁山姆奥特曼，他问 AI， 他说如果从 AI 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人类的哪个电视剧你推荐，或者你推荐哪个电视啊那个影视剧品让我看？他推荐的第一个就是万神殿啊，众神殿。众神殿大家可以去翻那个故事，但其实有一句话特别的经典，我忘了第二集第三集那个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们生而为人，但是我们要活成神。就是那个动画片最后
精彩，
就是特别的有意思。他说我们生而为人，但是我们要活成神，活成神的样子。对，就是他是讲一个故事，我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个众神殿。而我们的此生就是这样子，你的神性本来就在你体内，就在你的，只是被你的人性的这个自我，你的 ego 它被钳制住了。但当你老太太在念这个佛法号的时候，念这个佛号的时候，她念到后来，她其实就像这个禅宗里面一直追问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让你连着说七天你是谁。这在禅宗里面是一个练习的法门，它的专业术语叫三陀利啊。当你练习三陀利七天，连续不停地问你是谁，你可以在这几个间放一个镜子啊，你自己练是没有感觉的，你要找一个人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人跟你练，你就放一个三尼镜在你面前，你就对着镜子说啊，我是谁啊，不要停，一直说。好，那在这个七天不停说的过程中，或者像老太太不停的几年中一直不停的持咒一样，说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语言是匮乏的，因为你已经没话可说了，你的超了语言之外的那些东西它就会出来。当语言匮乏，你的小我或者你的自我已经组织不起语言的时候，已经在你是谁的时候没法用语言表述的时候，那个语言背后的那个东西，那个超越了语言的你是谁的那个部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它不受你的自我的控制了，不受你的 ego 的控制了。所谓的修行就是让自我退居二线，让你的本我体现出来。当你自我退居二线，你的本我自然就会出来。当它一出来之后，它的能量就是能量态的，它是连通更高的你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哎，你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一种开悟的状态了啊。所以说所有的修行都是放下自我的过程，就像佛教一直让你做到无我的状态，无我就是把这个自我放掉，就像我之前说的无数个你，当你看到众生都是你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执着就没有执着了，对吧？当你发现你现在是丁山，你是某某人的妻子，某某人的母亲，某某人的，你觉得你是有执着的，对不对？假设通过修行和练习你发现你是所有人的妻子的时候，你还会执着于你现在妻子的身份吗？
就不会。
你发现你累生累世你做了很多人的妻子，十个人的妻子，五十个人的妻子，
数不过来呢，
你还会对你现在这个妻子的身份执着吗？不会的，对不对？那甚至有时候你还会做丈夫，那你更不执着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哦，你是孩子的母亲，是这个孩子的母亲，然后你就对这个孩子生出了无限的怜爱和疼爱，你会执着。当你发现你是所有孩子的母亲的时候，那你还会只关注这一个孩子吗？对吧？你是天下所有的孩子的母亲的时候，你就没有执着了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无我是无数个我，当你发现众生都是你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你啊从众生中升华出来，变成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而不是强行的把自己消灭掉，那你是适得其反。
是啊，
对吧？你这就是我们说的它背后的这个机制，而这个机制的本身啊，它当你明白之后就特别的简单和容易。而我想说的是，我们人的信念，它在这个在创造现实的过程中是非常有强大的力量感的。就像我们前一阵9月10号在美国那个著名的那个哈里科克被暗杀以后在美国掀起了这个，甚至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浪潮。 都在缅怀他，都在悼念他啊，都在说，甚至副总统去给他扶棺啊，用专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啊，甚至举行国葬啊，美国全国都要降半旗啊。美国在之前为一个平民降半旗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马丁路德金啊、这个的遇害的这个死去的这个葬礼上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哈里·柯克啊，一个年轻人，年仅31岁的年轻人，1993年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对啊，当他遇害的时候，美国全国为之降半旗，甚至他的那个组织在他过世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扩大了80倍，他的转折点这个组织。那他的点，我想说他为什么说他呢，就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他恰恰在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他走了跟耶稣非常类似的一个人生轨迹，虽然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背景下啊，我们当然不是把他跟耶稣去相提并论，或者是来做这个类比，我只是想告诉他，他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有一个想成为牺牲自己能够觉醒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他愿意以身犯险，他也知道这样是很危险，他进入学校里面，大学里面跟学生去辩论，而且那些左派的激进分子他也知道他们多么的激进，但是他仍然啊不顾所有这一切，他走在第一线，自己坐在这儿，周围一群学生在跟他们去啊，通过自己的语言，通过自己的认知，通过自己的辩论来影响他们，改变他们。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观点不谈，抛开他的立场不谈，就他的这种行为模式，他包括他这个遇害以后的这个社会反应和整个这个效果，他恰恰能够蕴含了作为基督教的这种奉献啊、牺牲，然后去救赎这个社会和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啊隐喻在里面。然后你会觉得哇，这里面历史有它惊人的巧合，有惊人的神奇的地方，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当时耶稣受难，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的觉醒，基督教也可能不会得以那么快速的壮大和发展啊。就像今天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信教了，甚至对宗教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了，都开始走入了这个所谓的更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无信仰的状态。而这种老派的传统的基督教的这个传播者，就像哈里·柯克这样的人，反而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开始又啊，等于说被激发出来了。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个人站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点就是，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哈里·柯克他在内在的潜意识，他为什么会遇害。虽然我们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他不应该遇害，不应该去发生事，但是从他的人生价值和使命来说，他的遇害却是恰恰是让他的这个事业达到顶峰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虽然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啊，他当然不希望失去生命，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从这个事情的历史的角度来说，就像耶稣上十字架和哈里可可被枪杀，恰恰成就了这件事情啊，让这件事情得以以更大的方式得以推进的一个点。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我们内在的潜意识的部分可能跟我们的表意识是不一致的啊，我们的意识不可能说我想被暗杀，我想被我，因为我用自己的死来换来，没有人会这么想，对。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潜意识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你的潜意识是怎么来安排这些事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要多和自己的潜意识来沟通和交流，来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和实现，而不是用这个怎么说，潜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他认为的一意孤行的方式，或者是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并不去评论这件事情的好坏或者对错，或者是他的对当下的这个舆论的影响，或当下的这个政治风向的这个引领，但是我们只是从每个人在自我追求、潜意识和他的宗教信仰之间，我们发现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和暗含。 在这里头。
所以这件事情的效果，谈的是这件事情的效果，而没有无关于个人立场。所以听众朋友，
对对对，
大家怎么想的朋友都有，大家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对。但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一个效果的情况，是。
对，一种社会现象，
是
一种，对，一种影响，对。
是是。
所以说，当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再反观我们自己，对吧？如果我们是哈里克克，我们会怎么办？如果我们是反对哈里克克的那些观点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如果我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人，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既不关心他们，也不关心这个另外一方，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哈里克克找到了他的使命，找到了他的价值，找到他的意义，对不对？像他的妻子接受了他的工作，啊，开始继续在他的事业上继续去坚定不移的去继承他的意志。那你？我们每个人，我们反问自己，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有没有像哈里克克这样为之而奋斗终生的这样的目标和理想？你像他一所大学去辩论4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对吧？不知疲倦的这样去一所亲身的啊，走在学生中间的，这是他类似于一种像是传教徒一样的这种啊，
是他的生命热忱的表现呐、啊。好。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Mike 老师。
对，这就是每个人要思考的这个点，我们找到自己的热忱，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激发的点、
是是是，非常非常感谢 Mike 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好，
谢谢听众，谢谢丁山。
好，谢谢大家。